花开花落，你看到的，你听到的，皆有原因。人来人往，你相识的，你相知的，都是缘分。我是欣然，我在这里等你。生活无国界，原来如此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欣然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。前几集的节目呢，欣然从 MeToo 开始讲了一些女生应该怎样保护自己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性骚扰，以及作为男生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。前一段时间温州乐清一位27岁的顺风车司机强奸抢劫杀害了一个20岁的姑娘。最让欣然无奈的就是，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讨论一些跟生命比起来并不那么严重的骚扰问题，甚至是伦理问题，我们该怎样看这些事情。我们讨论如何不给人造成困扰，如何避免骚扰行为，但是有人却因为强奸而被害，这是让所有人都倍感无奈和痛心疾首的。事情发生之后啊，其实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讨伐声音。首先呢，是针对警察的行动速度、出警速度，以及能不能快速的获得这个被害人的信息，为什么没有通过手机去定位，还要通过一个滴滴公司再去找被害人的信息呢？随后舆论的风潮似乎又转向了对于滴滴公司内部管理方面的质疑，客服的反应速度，面对乘客求救的流程，甚至于公司起先把顺风车作为一个社交工具，然后用开车的途中认识新的异性作为噱头开始宣传自己，也被挖出来了。那么再深挖呢，就是滴滴公司的管理层等等，这些人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挖来挖去，警方可能已经声明了自己，我觉得自己的反应速度已经可以了。滴滴最终是 CEO 出面写了一篇很长的道歉文章，大家希望警方的反应速度能快一些，滴滴对于乘客有更多的保证措施。看到道歉信之后呢，有些人也获得了些许的安慰，但是啊，仅有这些其实远远都不够的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假如你乘坐一辆顺风车或者是出租车单独一个人出行，司机突然不按照导航，不按照预定的路线跑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然后司机企图对你图谋不轨的时候，第一，当你向滴滴或者是类似的打车平台求助的时候，客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把你的信息呢如实的反馈给警方，并且锁定了司机的位置。第二，警方行动迅速，距离你的位置不太远，就近派出了民警协助办案，打车平台还有警察都行动迅速稳妥，你在车上可以放心了吗？当然不能了。确保你平安的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他图谋不轨，他做坏事的反应非常慢，这个情况下才有可能给滴滴和警察一个反应的时间。如果他犯案的时间特别快怎么办呢？一般情况下他已经犯罪的心思都有了，实际上他已经不怕自己被抓了，已经知道肯定会被抓了，所以说即便是警察还有滴滴反应都很快，但是同时呢还要满足这个犯案的人，哎，心理素质不太好，犯错害人的时候想很多，你才有可能有时间获救，对不对？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其实星源之前的节目当中谈到过自己被骗如传销的经历。那我在车上的时候呢，开到了一段山路，我预感到不对劲儿的时候，拿出手机想告诉朋友，当时是压根儿就没有信号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遇到危险了，你要同时满足警方反应速度快，滴滴反应速度快，司机做坏事的反应慢，而且你的手机一直要有电，信号是正常的。想一想，一般人 在面对险境的时候，同时有这些条件，那得多么幸运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星源一直劝朋友的，也是想劝听节目的你，你要以怎样的心态去保护自己呢？那就是所有保护你的监察制度还有人等等都是瘫痪的，你必须假设这个前提，以这样的心态保护自己才对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我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？你指望女生都会武术，跑得比犯罪的人还快，身上都有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装备吗？不可能。我觉得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避免一个人单独出行。比如何应对险境和歹徒，更重要的就是不要让自己身处于危险之中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保护自己的办法，也欢迎通过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星源，我们与大家一起分享，毕竟生命才是最最重要的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在暴风中，在狂雨中，你走进我的生命中，在我心中画出彩虹，要我等候晴空。在失败中，在挫折中，我学习看见你的手，扶持着我，引领着我，是你为我掌控。随着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，不怕海震荡我破晓的浮舟，因为你我同舟，只有你才能懂我身上的痛，只有你能替我一承受，直到生命最终与我同舟。
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生活无国界，每周六为你安排播出的原来如此，我是主持人星源，欢迎继续收听。顺风车害人的钟某在犯案之后对他自己16岁的女朋友说了下面的话。
他说如果哪天我不在了，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他说如果你回不去的话就在我爸妈那嘴里待着，他说如果哪天我消失了就别去找他，等他回来，就这么说。
听起来是一段有一点浪漫的诀别的情话，但是如果我们强行解读一下这段话呢，似乎就可以翻译成我马上就要不在了，我也不准备照顾你了，我不会告诉你我去哪儿，但是呢你要等着我。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，所有的话中啊都是你要等着，你要为我做什么，但是一点也没有说我犯了什么事儿，对不起，我要承担什么责任，类似这样的话。但是把它说的好听一点呢，反而成了对于年轻的女生具有杀伤力的情话。在采访当中，钟某的女朋友描述自己15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怀孕了，但是却是以流产告终。她说我跟她吵了一架，出去喝了点酒，就这样流产了。可以看出来实际上钟某其实还有滥用酒精的情况，而且在女朋友怀孕的情况下呢依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但结果呢，钟某的女朋友对她的处理竟然还很满意，因为他就一直陪着我，不管我做什么事儿，他都在旁边陪着我。可是实际上这种陪伴反而是对对方的人身控制更加强烈了，女朋友反而欣赏钟某所做到的这一点， 把这些全部当成了对于自己的爱。钟某曾经多次创业失败，开奶茶店失败也做不下去了，不光是嗜酒，而且呢还经常赌博，财务状况一团糟糕，并且大手大脚的花钱，拆东墙补西墙，不断的用网贷的方式维持生活，不想着赚钱，而且一直在吸家里人的血。他们不太考虑对方的感受，不把对方当人，而且往往缺少一种共情的能力。其实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反社会的人格倾向了，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，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，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形成这种人格有很多先天还有社会因素，但是社会因素我们几乎是无法改变了。从保护自己的角度看，我们只期待自己不要遇到这种性格类型的人，不要把这种控制和长时间的消耗当成是一种爱。那么怎么样判断呢？比如说这种类型的人呢，从小经常打架偷东西，大人眼中的不学好，这是一点。他很容易发脾气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于他人，甚至于无中生有的发脾气。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是脾气不好，脾气不好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多自制力方面的缺陷，经常撒谎，而且呢经常伤害别人。还有呢，就是你会感觉到啊，在他跟你的交往过程当中呢，我不是说单纯的寻求平衡，而是他不断的试图榨干你身上所拥有的一切。他是一个掠夺型的人，并且呢用各种各样的花言巧语尝试的去粉饰自己的这种掠夺性。虽然说在交往过程当中我们是那个被掠夺者，但是呢对方却常常会制造一种依赖感，反而让你觉得是我自己付出不够多，是我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出问题的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对方的这个人。对于有类似反社会人格倾向的人，还有星源上面提到的这些行为习惯的人，若不是基督信仰能够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，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有远离。尤其是作为女生，千万不要想着说我有能力去改变他等等。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学会辨别，赶紧远离，让自己不要身处于这样的关系当中。基督信仰要求我们去宽容同样是罪人的同类，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忌讳罪孽，远离罪人和罪恶，在混乱的时代当中学会去保全自己。对于今天的节目分享，星源做一个小小的总结，就是第一，与其研究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危险，倒不如尽可能的不要让自己身处险境。第二，远离那些你身边控制欲强、脾气不好、具有反社会人格倾向的人，保护好自己。愿上帝赐予你平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在绝望中，在是身后，你吹气进入我肺中，让我能够再次行走，再次扬帆掌舵。乘着海风破晓以后，我听见海鸟轻声说，不必苦愁，不必担忧，他永不放弃我。随着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，不怕海震荡我破晓的